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哈佛大学呢，昨天宣布了说，这个家庭收入在20万元以下的学生啊，如果要是被哈佛大学录取的话，那他们可以免学费，接受这个本科教育啊。所以呢，这个事情呢，其实影响挺大啊。所以跟大家来稍微的聊一下，因为我们华人的家长啊，或者是学生啊，基本上都特别关心有关于大学教育，尤其是这些顶尖的学校啊，他们竞争力也比较强，有的孩子非常的出色，非常的优秀，但是考虑到这个学费太贵的问题呢，有的时候就不敢报这些常春藤或者是这个顶级的名校啊。但是现在看来呢，大部分的顶级名校都有一些非常优厚的这个学生的这个财务补助的计划。那今天我们就一并的跟大家讲一下，不光是哈佛大学，在哈佛大学之前已经好些名校都已经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这个优惠的叫做学生贷款或者是学生补助的这个计划了。
对，这是一个其实人类历史上的也算一个大事啊，因为它是一个把一个普通人变成所谓的咱们带引号的精英的一个必要的过程，这个过程就叫做教育。在各国的历史上啊，都走过一个漫长的道路。在中国的历史上有学在官府这个著名的说法，当然这个主要是在很久很久以前啊，夏商西周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的学在官府就是制造一些精英，然后让大量的老百姓呢是没有知识的，或者我们说的是文盲，那么这样的话精英就可以统治你，因为你根本不懂，你科学也不懂，医学也不懂，算命你也不懂，各种你都不懂，那么我就说什么你就信什么，那这是一个精英的教育。但是呢，以川普为首的这一届政府非常有意思，他是以精英的姿态反精英。川普是精英吗？当然是。马斯克是精英吗？当然是，对不对？但是他们提出来的是反对精英的这种制度啊，高等学府里面的一些他们认为是左派的精英。其实川普的支持者当中有大量的所谓我们说的所谓民粹的这些人呢，他们也是反精英的，也是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川普的名言就是我喜欢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为什么说这个背景呢？就是因为哈佛大学或者以哈佛大学为首的这些精英的学校，它就是一种培养精英的地方，它没有道理降学费。为什么呢？因为有句话叫物以稀为贵，他的录取率只有3%-4%，我降什么学费啊？我干什么给你？就这点东西，我就这么几个位置，当然谁有钱谁进来，没有办法。而且有的时候往往是这样，就是越有钱的人，他那个培养出来的孩子越是精英，他可能说五种语言，对不对？他可能是饱读诗书什么之类的，是这么一个道理。所以为什么说世界各国都经历过这个，那个包括在西方古代的拉丁语的教育也是这样，对不对？圣经啊什么，老百姓根本看不懂。那么这样的话，那个神父说什么就是什么，他也看不懂。神父你干什么就干什么，他只要直接说这是上帝怎么说的。那么马丁路德的贡献就是普及嘛，把圣经翻译成德语。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呢，就出来了这样一个人，他是几千年以前啊，至少是2000多年以前，在中国的山东这个地方啊，这个人呢生在曲阜啊，他当时就说了掷地有声的四个字，彻底的改变了这个情况，叫做有教无类啊。就这么一个老头，也后来他是活的年龄挺大的，对，就这么一个人，他提出了这个。那么哈佛在干什么呢？为什么讲这一大堆背景呢？因为这里面有政治原因。哈佛在最高法院的诉讼前面败诉了，而这个诉讼呢是亚裔学生提出来的，他们提的是什么？他们提的是你哈佛构成歧视，你照顾了那些少数族裔，而这个少数族裔不含我们亚裔，尤其是华人，主要是黑人和西语人。这一败诉哈佛，你知道发生什么吗？结果在去年的录取里面，黑人的学生从18%过去的就掉到了14%，对不对？就产生了这个。 那说这个干什么呢？这个跟诉讼有什么关系呢？哈佛的20万美元的不交学费和诉讼有什么关系？有，哈佛就是想方设法的在做一件事情，说直白一点，就是要把那些黑人学生和西语裔的学生吸引进来，他们就是要制造一个多元。他的校长，现在的校长叫 Garber 吧，是吧？
嗯，
他的校长就直接这么说了，他说我们哈佛需要的就是多元。你说那个什么 DEI 对不对？你想取消这个，我们要的就是这个 DEI 的 D diversity， 多元。因为多元让我们有三个好处，第一就是我们学生的背景更多，第二就是我们学生所在一起的体验更多，因为你不了解另外一个人的背景，你有了他你就体验更多，第三就是我们看事情就多了角度。怎么制造多元？那就是免学费，
嗯，
让这些低收入的人进来。
既然不能在录取的方面这个筛选或者说是来有配额啊，那么怎么办呢？哎，现在就是说我希望少数族裔代表性不足的这些群体里边的优秀青年仍然可以到我的学校里边来啊。如果要是没有这个就是奖学金或者免学费的这个做法的话，那很可能有很多这个非常优秀的学生他望而生畏，他觉得没法进入到你的这个哈佛大学里边去，因为哈佛大学现在学费加住宿费加这个就是饮食啊加在一起一年花费大概是85000块钱，这还是比较紧的啊。如果要是你要再加上三天两头往家里跑坐个飞机什么的，那可能还不止。
你就四年下来你准备40万吧。
啊，对
对，
那一般的家庭说实话确实是不行啊，所以有的时候他真的是负担不起，于是有一些优秀青年那他们父母也认为说负担不起，那就干脆别报哈佛了。于是这个在争夺学生的这方面呢，那哈佛就要落后啊，所以于是他们就说，既然在低收入和工薪阶级的这个领域当中，黑人的子女和西语的子女居多数，那么我们的这项政策出来以后呢，可能会招聘到一部分这个背景的孩子啊，或者这个阶层的这个孩子啊，进到哈佛来。所以呢，实际上他是补充那个就是多元化啊，学生的这个多元化的这个群体，因为他们认为说这个确实是好的啊，这个对整个的哈佛的其他的学生来说也是受益良多的啊，这是好处很多的一个方法。于是他们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了，等于是。
那行，我同意了。这是开玩笑啊，再讲一下这个20万，这20万呢是这么一回事，他是说一个家庭的收入呢，如果在20万以下你就免了啊，但是他这个20万还有一个叫20万以上，就是如果你的收入在20万以上也可以有一些免费的情况，要看情况。为什么呢？你看同样是20万，这家有4个孩子那家有1个，这能一样吗？
嗯，对，
对不对？同样是20万，我这个家庭父母啊欠着90万的学费呢，就是那个学生贷款呢，能一样吗？假如我是25万，我的收入是30万，但是亮出一个财务的报表来看，哎呦不行，我这欠着多少多少债，哈佛也会帮助你。他的全部的目的就是，如果你的孩子足够优秀的话，我要，对吧？我帮你付这个钱。但反过来要看另外一种情况，如果有一个家庭他说呢，我收入不是说不到20万啊，我说的再低点吧，8万，好吧，我是给你看的一张表，我收入8万，这绝对免吧，因为第20万。但是再一查，银行里有4000万存款，股市上有1亿，住着一个9000万的房子，对不对？这您就别拿了啊，他是这意思啊，就是说他这是一个粗粗的这么一说，一个20万的这么一个情况。那刚才说到哈佛大学的学费啊，什么住宿加起来85000，你不要忘了美国人的。他是要中间收入吧？
嗯，家庭的中间收入。对，
家庭啊是8万，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想一想，哈佛大学的学费，那这不就是把你一年的收入全给拿走了吗？
对，
这家还吃什么呀？你看连饭吃都没有了，这一年的收入全都交了。所以以哈佛为首，我们说的一 哈佛为首，那是因为你可能要细数的话就上百了啊，就你说的咱们这边的斯坦佛呀，什么德克萨斯啊，对不对？那个什么常春藤的 MIT 啊，就麻省理工学院啊，普林斯顿的 UPenn 啊，宾夕法尼亚大学啊，什么之类的，稀里哗啦，现在都一个一个的都提出来，有17万5的，有20万，基本上20万的比较多啊，就是基本上你们家庭的收入在20万以下，免啊，全给你免了。那好，那稍待会儿咱们再看一看这个政策出来，它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尤其是在录取方面的影响。今日话
题，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哈佛大学昨天宣布，说是家庭收入不到20万，或者是到20万，就是在20万这个坎儿上啊，那么这个学生在申请大学4年的教育的时候呢，如果被录取的话，免学费啊，这个是一个最新的这么一个消息吧。因为在这个之前呢，实际上刚才说的什么 UPenn 啊，什么麻省理工学院呐、啊，包括我们这儿的Caltech 加州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其实都已经有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就是给学生提供更高的这个奖学金和助学金的这样的财政补助的方案了哈。所以呢，哈佛大学只不过在昨天宣布嘛，所以又变成最新的这么一所大学哈。其实我跟中迅来美国念书之前呢，实际上就已经听说过这样的情况哈，就是当时让人特别的吃惊，就是那时候说，哎呀，我们从中国大陆来的，那时候80年代末的时候，家里都没什么钱嘛，所以说一到学校里边说是要到美国去念书，不管是念大学基本上没有，念研究生那时候都说，哎呦，这学费交不起啊。那时候去中国大陆的，不管是访问的老外也好，是这个外教也好，都说没事儿，到美国你只要能被大学录取，不用考虑钱的问题，基本上大学都会帮你去做这个各种各样的安排，就给你减免掉啊。所以呢，实际上在美国也确实是这样子，就是说大部分的学费啊，它是通过，如果你的家庭收入比较低的话，它是通过奖学金加助学金，再加上一点这个在学校里头打工的这个收入，噼里啪啦的，等于是就把你的这个整个的学费啊，等于基本上就 cover 的差不多了。
对，但是必须得指出来呢，就是我们作为外国学生，要特别的对这个国家的那个政策表示终生的感激啊，因为我们受惠于那个政策。但是我们不能忘了，在美国的普通的老百姓当中，有一个沉重的大山，叫学生贷款。我们不能忘记，就是在尤其是中产阶级的家庭当中，那支票写的呀，对不对？那孩子上学的时候，支票写的确实这个学费也是一个问题，但是那个时候呢，美国的政策对于来自于尤其是刚刚开放的中国大陆的这样的一些国家予以的照顾，这个我觉得是值得我们这些受益的人予以回报的啊，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方面。因为正如刚才高宁所说，我也是在上学的时候，我的学费是一分钱没花啊，一分钱没花，主要的原因也是得到了慷慨的赞助。那后来我们什么餐厅打工啊什么之类的，那个都是
赚生活费
啊，赚点生活费，而且这生活费不是只是吃饭就没了，还有盈余啊，对不对？所以这是另外一个情况了哈。那么再回到现在的激烈的美国的政治之争当中，它在这个学费的问题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呢？就是共和党啊，现在是这个姿态，就是大学太离谱了，太左了，太自由了，所以呢，我作为联邦政府，我可以有某种方法对你进行遏制。哥伦比亚大学被砍了4亿啊，对不对？联邦政府的对他的一些资助，这个里面有研究项目的基金啊等等被砍掉了。那同时呢，还提出来，哎，你们这些大学挺有钱的嘛。你们这个大学这些钱，它叫 endowment， 对不对？有什么毕业生
捐款
啊、捐的啊，什么之类的，有这些钱。哎，你怎么这个税才交1.4%啊？你想想，这个1.4%是有道理，因为这个钱 他不生产东西啊，他是培养人的钱，他不是说我制作了一些手机然后我盈利了，这个钱是要花出去的，但是因为得到了慷慨的捐赠是有一点税啊，这个你听一点四好像有点象征性，但是如果这个金额足够大的话，一点四也不少。可是呢，一个从常春藤大学毕业的，确切说是耶鲁大学毕业的一个人，而且这个人呢在耶鲁大学期间是享尽了各种各样的奖学金，因为他是个穷人出身，这个人现在提出来说不行，一点四这个离谱了，增加一点，增加到多少？35%。哎，这个人就是现在的美国副总统，J.D. Vance。
这个主要指的是大学的这个捐助资金里边的投资的这个税哈，就是投资收入的这个税。一般来说，我们在进行个人投资的时候，都大部分都是税后的这个钱投资嘛，投入到股票里头啊，什么债券市场啊等等。那么这个你盈利了以后，不是要报税嘛？短期的这个税收呢，就是个人所得的这个税呢，投资税呢，大概是20%左右啊。现在给大学教育的这种非盈利机构的呢，只有1.4%。现在提高到35%的话，那这个对很多大学来说很伤啊，因为他们，你看现在哈佛大学就是其中之一，大学之一啊，因为现在他们正面临着一个困难的时期。第一就是联邦政府给他们的这个经费啊，包括各种各样的这个就是项目啊，就是签约的这个项目啊，国家什么卫生研究院的呀，什么农业部的呀，什么卫生部的呀，什么这种东西呢？它很可能会减少，所以为了应对未来的减少，于是哈佛大学还包括其他的几所大学都已经宣布现在冻结招聘了。
对，
这个什么教职员工老师全冻结了，不敢再招聘了，
发不出薪水来了嘛。
对，别到时候真的出现这个问题哈。尽管哈佛大学是算有钱的，像普林斯顿啊、斯坦福啊这些，因为他们的校友捐款很多，所以呢他们不担心。可是问题，其他的学校就要担心了，其他的学校就会有这个问题啊。所以呢，他们现在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再给这个学生一些补助，那我觉得真的是很了不起的。
对，而且他的这些项目呢，为什么现在变成新闻？原因非常简单，哦，原来我们才知道，很多的美国人，尤其是收入比较低的美国人，他根本不知道，有这个政策。首先他就可能觉得自己的孩子跟哈佛的距离比较远，再加上以前我们也听说过有些人被比较有名的学校录取以后不敢去，有的时候他在申请的时候呢，他是这么申请的，就是有名的学校也申请一两个，但是呢我主要是我付得起的学校我再申请一两个，所以这样的话也真的听说过，就只好不去了。
对，
因为太贵了。那么变成新闻的目的，以及我们现在讲的话题的目的也是这样，就是一定要宣传这件事儿，不遗余力的让大众知道。哈佛大学也是在骗，你看他这个20万这个消息，哪一个媒体没报道啊？
全在报道。
对啊，全体的所有的媒体，保守派的、自由派都在哗哗哗的给他报道。原因就是希望整个的社会知道，这么一所让人觉得好像望尘莫及的学校，其实如果你努力的话，也是有希望的。